一个思想。
我哋今日请嘅嘅时间，我会注重完全注重一个嘅思想，
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我们时代的使命。
就系我哋喺旧约入边睇到我哋对时代嘅使命。
首先，我要跟各位一同思想的呢，就是想到神的启示。
首先同大家要思想到嘅就系神嘅启示。
在第二个晚上，我曾经跟大家一同说起过。
第二天嘅晚上，我曾经同大家倾过讲过一个咁嘅问题，
说是神如果要把他的心意让我们知道，
如果话神要将佢嘅心意俾我哋知道，
让我们来接受、来相信、来领受，
让我哋能够接受、嚟到相信、嚟到领受，
他一定会用很具体的方法。
他一定会用很具体的方法
让我们明白，
给我们明白。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信心，
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
就是神的启示，我们人的领悟，
就是神的启示，我们的领悟。
那么领悟呢，当然有的时候好像不大容易，
虽然我说领悟有时不是很容易，
但是这是在乎一个人的生命的程度，
但是这个是在乎一个人生命的程度。
他的生命越丰盛，
他的生命越丰盛，
他的领悟的力量越强，
他的领悟的力量就更强。
如果他多亲近神的时候，
如果他多亲近神的时候，
他这种属灵的感觉越敏锐，
他的属灵的感觉更加的敏锐，
他就比较容易知道神的心意，
他就比较容易知道神的心意。
当一个人在忙碌当中很难明白神的意思，
一个人在忙碌里面很难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人需要有安静的时间，
所以人需要有安静的时间。
在今天忙碌的很繁忙的生活里面，
在今天这么忙碌繁忙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艺术。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很
失落了 last。
咁我失落咗呢个生活上嘅
生活艺术
嘅艺术，
那就是安静。
咁就系安静。
我们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安静的时间。
我实在需要喺神面前都有安静嘅时间。
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向我们所施的恩惠。
然后我就睇见神向我哋所施嘅恩惠。
所以今天我们一天呢，就是完全集中在旧约里面先知的信息。
所以我今天我一日就注重完全注重旧约里面先知的信息。
我们从先知的生命的经历当中，
我从先知的生命的经历里面，
我们从先知所传扬的信息里面，
我从先知所传扬的信息里面，
明白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
而来到明白我今天应该怎样
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信徒，
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信徒。
旧约是神的启示，
旧约是神的启示。
因为在提摩太书信，保罗曾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因为在提摩太书信，保罗曾经这么说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么他所讲的这圣经就是旧约圣经。
那他那时所提到的圣经就是指旧约的圣经。
那么意思就是说，旧约呢是圣经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神的启示。
意思就是说，旧约是圣经的一部分，而且是神的启示。
说到神的启示，
讲到神的启示，
常常是有两方面，
常常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直接的，
一方面是直接的，
另外一方面是间接的，
另外一方面是间接的。
直接的就是神借着使者要向人显现，
直接的就是神藉着这些使者要向人显现，
甚至神自己亲自的显现，
甚至神亲自的显现。
有的时候神显现的时候好像跟普通的人一样，
有的时候神要显现的时候好像普通人那样，
有的时候神启示是一个非常伟大超越的这种情景，
有时神的显现一个非常伟大超然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在创世纪里面，
譬如我在创世纪里面，
我们想到神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种启示，
我想到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显现，
是非常的直接的，
是非常的直接的，
让他们很清楚的体会到他们得着神跟他们所说的话，所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俾佢亲自嘅体会到神对佢要讲嘅话，俾佢哋嘅信息。
他们起初以为还是人，
佢起初仲系以为系人。
然后他们知道这是神的使者，
然后佢就知道呢个系神嘅使者。
甚至再进一步呢，就觉得神直接向他们显现。
甚至再进一步就觉得神系亲自向佢显现。
譬如亚伯拉罕，
譬如亚伯拉罕，
有一次不是看见有几个旅客，这个旅行的人，
有一次他不是见到几个旅客吗？
那么因为接待客旅，
因为他接待这些客旅，
我们知道这 hospitality 是在这个 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美德。
咁我知道喺圣经入边，特别以色列人接待客人一个好重要嘅美德。
啊，所以有几个天，有几个客旅来呢，他就接待他们。
所以有几个客旅嚟到嘅时候，佢就接待佢哋。
那么然后呢，当他们走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还送行吗？
然后佢走嘅嗰啲客旅走嘅时候，亚伯拉罕仲唔系去送行咩？
那么其他的这个都走了，剩下一个。
咁其他都走咗，剩翻一个。
那么这一个怎么样呢？
咁呢个点样呢？
他就以后他就知道这是使者，神的使者。
以后他就知道这个是使者，是神的使者。
而且还不单单是使者。
而且不单止是使者。
那一个跟亚伯拉罕说话的那个人。
那个帮亚伯拉罕倾偈的那个人。
就是神自己。
就是神自己。
是 pre-incarnated son,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的。
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
向人的显现，
向人的
显现，至少我这样
相信，就是这样这样的，好像我这样的，
至少我现在这样相信是 pre-incarnate Christ， 是这个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
是那个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
所以他们这种经验是直接的，
所以他们这种经验是直接的。
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怎么能够瞒过亚伯拉罕呢？
我可以做个事，怎能够瞒过亚伯拉罕呢？
这句话不是使者所说的。
这个话不是使者所说的。
是神自己所说
的。是神自己所说
的。那么所以亚伯拉罕就在他的面前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
所以亚伯拉罕就在他面前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
我们实在是应该为今天世界的安全祷告。
我今天实在应该为这个世界的安全祷告。
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好像亚伯拉罕这样。
那么我们想到雅各，比如说。
那我想到雅各，例如
说。各位记得雅各在雅伯渡口啊。
啊，雅各在这个雅伯渡口。
他就是到那个他的那些家人啊，一部分已经过了河，有还有少数的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咁就系佢嘅家人都已经过咗河，只有少数嘅人同佢一齐嘅时候。
那我们没有很详细的一步一步用来看这个圣经啊，大概大家都记得哈。大家都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这雅各的经验。
我们没有很详细的去看这个圣经，但我们都记得在旧约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的故事。
那么在那里呢，就是很清楚的说到他就在那里等候要过河的时候。
在那里就讲到他很清楚他要等候要过河的时候。
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
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呢，
当他只剩下雅各一个人的时候，
当他只剩下雅各一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
有一个人就来到同他摔跤，
一直等到黎明，
一直到黎明的时候。
那么这段圣经很多的人 把这个意思看错或者讲错，
这段圣经有很多人将他的意思看错了，
说这是雅各的祷告，
说这个就是雅各的祷告。
我认为这不是雅各的祷告，
我认为这个不是雅各的祷告。
因为雅各他就把那个人当作仇敌，
因为雅各就是将这个人当作仇敌。
这个很奇怪一件事情啊，很有意思。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呢，雅各他神的使者来的时候，其实是来帮助他的，来保护他。
这个是一件好奇的事，在创世纪里面刚刚说，其实神的使者来到的时候要帮助他的。
但是呢，在雅各看来他是草木皆兵，
但是在雅各来看他那时真是草木皆兵，
总是什么人来大家都是仇敌，
总是有人来他就觉得是仇敌。
他就先发制人，
那他就先发制人，
他就快要跟他打，
他就快要跟这个人打。
那么好了，你这个使者就跟他打起来了，
那这个使者跟他打起上来了，
打来打去好像打不过雅各，
那打来打去好像都打不赢雅各。
其实是故意叫雅各，故意打不过雅各，
其实就是故意说打不过雅各。
因为他是神的使者，
因为他是神的使者，
其实就是神自己，
其实就是神自己。
因为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
因为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又是 pre-incarnate Christ， 又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
这个也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
那么雅各以为他一定能够得胜了，
因为雅各以为他一定得胜了，
但是那个人就是摸他一把他就马上去，马上踩他腿就瘸了，
但那个人将他摸一摸他就 腿就瘸了。
那么于是呢，那个时候他才发现他自己是没有办法，
那他就发觉他自己那时没有办法，
还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那么于是呢，那个时候他就当他自己承认没有力量的时候，
于是在那个时候当他承认他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
他就体会到那一个跟他摔跤的恐怕不是人，
那他就体会到那个跟他摔跤的恐怕不是人，
是神的使者，
是神的使者，
甚至于是神自己，
甚至是神自己，
他才开始祷告，
那他就开始祷告。
说到这里很有意思，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讲到呢度又好有意思，我就谂到一件事。
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通行的话语。
我哋教会入边有好多通行嘅话语。
譬如昨天我说到祷告能改变万事。
咁我哋琴日话祷告能够解决万事。
这句话需要修正。
呢句话需要修正。
现在我又再要修正一句话。
咁我又要修正另外一句话。
有的人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有啲人话人嘅尽头系神嘅开头。
那雅各就是这样的经验啊。
咁雅各嘅经验系咁嘅。
他是没有办法了，神才能开始向他工作。
咁系佢到佢冇办法嘅时候，神先能够开始佢嘅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真的祷告了。
喺嗰个时间，佢就真正开始祷告。
他说：如果你不祝福我，不让你去。
佢话：如果你唔祝福我，我就唔俾你走。
这是一个持久的 persistent prayer。那种持久的祷告，那种
咁呢个持久嘅祷告嘅精神，
正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咁啊，真系人嘅尽头，神嘅开头啦。
但是我觉得雅各，我不要像雅各一样。
但我谂到雅各时候，我哋唔应该好似雅各咁样。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人的尽头的时候才仰望神呢？
点解我一定要等到人嘅尽头嘅时候，然后先仰望神呢？
因为那就是叫我们有很大很多的损失了。
因为咁样就俾我有好大好多嘅损失啦。
我们知道，我们所仰望的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我知道我所仰望嘅就系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主。
不但成终，而且创始。
不单只是成终，而且是创始的。
我们应该从头到末了都要依靠神。
我们应该从头到末了都要依靠神。
在世界上一般的人呢，他们不能够体会到这件事。
在世界上一般的人，他们没办法体会到这件事。
他们没有起头，也没有终，也没有终结。
因为他们没有开始，也都没有终点。
他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们不知道人在哪里来，人又去哪里。
那么人好像就顾不到这些。
那人就好像管不到这些事。
近代有这种所谓存在主义的思想。
那近代有所谓存在主义的思想。
存在主义的思想就是讲到我们对人呢有很多的 anxiety， 很多的忧虑焦虑。
存在主义他说到人有很多的焦虑忧虑的事。
所以不是有一个 Bonhoeffer， 那个一个神学家，虽然他神学的道理有很多错误，但是有些话他也不一定不对。
所以有个神学家叫 Bonhoeffer 的话，他虽然有很多东西是错误，但他也都有很多话是对的。
他有个名称叫做什么 anxious middle， 就是焦虑的中间。
那他就有一个名词就叫焦虑的中间。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也不知道以前怎么样，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但现在呢，在这中间的这个部分，心里面觉得很多的焦虑。
意思就是人不知道从前怎样，将来怎样，但现在他在中间的时候，他发觉有焦虑的地方。
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
但我基督徒有信心。
不是等到以后我们才依靠神。
不是等到以后才依靠神。
不是等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依靠神。
不是等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依靠神。
我们应该从开头就依靠神。
我应该从开头就依靠神。
这样才好，不是说一定要等到人的尽头才能够让神开头。
这样先好，我们不需要一定等到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才开始。
我很盼望这种的思想，我们是的，对我们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很希望这种的思想对我的信仰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总而言之呢，我现在所要跟各位一同思想的，
什么是我现在要跟大家思想的，
就是特别强调神有的时候启示是直接的，
特别的强调神有时的启示是直接的。
他直接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跟一般的人一样。
他直接的时候，有时候好像跟一般的人一样。
有的时候他非常的超越。
有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超越。
好像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好像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他让摩西觉得他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
他被摩西觉得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
而且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连这个山的旁边都不能够挨近。
因为摩西那时甚至告诉以色列人，甚至连这个山的旁边都不可以挨近。
神是 transcendent 的 God， 是一位超越的神。
神是一个有超越性的神。
甚至于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和背后。
甚至摩西只能够看到神的背后，
不能看见神的面，
不能够看见神的面。
当摩西在那里领袖的时候，
但摩西在那里领袖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等候
的时候，
他不知不觉他的脸皮就发了光，
他不知不觉他的面皮就发了光。
与神亲近就是这样，
与神亲近
仰望神的便有光荣，
仰望神的就有光荣。
是的，神的启示很多的时候就是直接的向人启示。
是的，神的启示很多时候就直接的向人，
让人看见异象，
给人看见异象，
有异梦，
有异梦，
有一种特殊的经验，
有一种特殊的经
验，叫人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
有叫人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
把神的信息带出来，
将神的信息带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神的启示不一定是直接的，
但有些时候神的启示不是一定直接的，
可能是间接的，
可能是间接的，
间接的经验也并不是就是比较差一点的经验，
直接的经验，间接的经验不是一定就是比较差的经验。
神用很多的方法，
神用很多的
方
法，
不同的
方
法，
不同的方法，
就是叫人能够体会到神向他启示，
就是叫人体会到神向他启示。
那比如说以赛亚，当他看见神这种威武的那种样子，很威龙的样子。
譬如话以赛亚，当佢睇见神嗰种咁威严嘅威荣嘅时候，
他实在是感觉到他没有什么别的思想。
佢实在感觉到佢嗰时冇其他嘅思想。
他只觉得在神的圣洁面前也切实的认罪。
佢只系觉得喺神嘅圣洁面前要切实嘅认罪。
所以有一个叫 Rudolf Otto， 他有一本书叫《The Idea of the Holy》。他就讲到神是 holy otherness， 他实在是另外一位，太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跟神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于是有一个神学家叫 Otto， 他就说到人与神之间就是看到神是伟大，伟大到一个很大的距离。
但是我们记得耶利米，我们曾经说过，当他蒙召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神好像就是这样的跟他在谈话一样。
但我们说到耶利米，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是面对面的谈话这样。
每一个神的仆人，直接或者间接的都有异象。
每一个神的仆人，直接的、间接的都有异象。
有的是一种非常的特殊的异象，
有的是非常突出的异象，
有的是凭寻常的好像一般的这个意象，
有些是很寻常好像一般的意象。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还是在乎人有一种所谓属灵的领悟的力量，
就是人有一种属灵的领悟的力量。
人以为普通来说算不得什么，
人以为普通来讲算不得什么，
这也没有什么，
这都不算得什么。
但是在一个属灵的人，他就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意在内容在里头。
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就觉得里面有非常的属灵的意义在里
面。就是以利亚的仆人，
他是以利亚的仆人，
以利亚叫仆人去看，他说你去看看有没有看见什么。
以利亚叫他仆人去看看，你看看有什么。
他看看这个天气很晴朗，什么都没有。
他看看天气很晴朗，什么都没有。
他几次好多次叫他看了，他都看见没有什么。
一直好多次叫他去看，他都看不到什么。
最后怎么样？
到最后怎样呢？
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好看，我就看见就是有一片很小的云，好像手一样大的一小片片小片的云。
他说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只是看到一片很小片好像手那么大的云。
但是以利亚告诉他，他说你马上告诉我阿哈王，叫他马上要逃车走，因为马上就要下雨了。
你就以利亚就话俾佢知，你要快啲去讲俾阿哈王知，叫佢快啲走，因为就嚟要落雨啦。
神的仆人实在有这样属灵的见解，
因为神嘅仆人实在有咁样属灵嘅见证。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 有种属灵的见解，有属灵的远见，能看见人所看不见。
佢有属灵嘅远见，能够睇到人所不能睇到嘅，
能够知道人所不能知道，
能够知道人所不能知道嘅，
能够体会人所不能体会，
能够体会到人所不能体会嘅。
要在那一种时代的环境里面，
要喺嗰种实际嘅环境入边，时代嘅环境入边，
能够发出神的声音，
能够发出神嘅声音。
各位，你我也是这样。
各位，你我都系咁。
你以为我们好像微不足道？
不要以为我自己微不足道，
不要以为我们的说出的话没有人要听，
不要以为我讲的话没有人听，
我们普通的人的话当然人家不要听了，
我普通人的话当然没有人听。
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信息，
但我觉得我基督徒有信息，
虽然我们不一定很会表达，
虽然我们不一定晓得怎样表达，
但是神给我们力量，
但神给我力量，
神给我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心，
神给我有个坚强的信心，
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带出来，
那我就将这个信息带出来，
叫人得到帮助，
叫人得到帮助。
我感觉到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这样的认识，
这个我觉得就这个就是我每一个人应该有的认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特别恩待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特别的恩待我们，
有这种属灵的见解，
有这个属灵的见证，
我们有意向见解，有意向，
有意象，
然后我们就把信息带出来，
然后我就将信息拎出来。
所以我们第一堂，我们这堂的时间里面呢，
所以我第一堂这堂的时间里面呢，
就是讲到意象与负担，
就是讲到意象和负担。
什么是意象呢？
什么叫意象呢？
先知的信息，
先知的信息。
什么叫做负担呢？
什么叫负担呢？
先知的信息，
先知的信息。
意思就是说先知的信息，神的话语，
意思就是先知的信息就是神的话语，
都是意象跟负担，
都是意象和负担。
有的时候听见有人说解释箴言书里面这句话，
有些时候听见有人解释箴言书一句话，
没有意象民就放肆，
没意象民就放肆。
很多人就说我们有意象有意象，什么叫做意象呢？
很多人就说我们有意象有意象，什么是意象？
在箴言书里面讲的意象是先知的话语，
在箴言书里面讲到意象就是讲到先知的话语，
不一定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的意象，
不是一定我要看到一个突出的意象，
但这就是意象，话语就是意象，
所以这个就是意象，话语就是意象。
因为我们这是根据文字方面的研究所能够了解到的，
因为我们是根据文字方面来研究所能够了解的。
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我在圣经里面都看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这是新约里面所讲的，
这个新约里面所讲的，
这个新约里面所用的这默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当新约用到默示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指的 breathing， 就是神把他的气吹在上面，
意思就是神将他的气吹在上面，
就是表明这个圣灵的特殊的感动，
就是表明圣灵突出的感动。
但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每一次提到默示这个字样呢，
就在旧约里面每一次提到默示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看见的意思，
就是看见的意思，
换句话就是意象，
换句话就是一个意象，
看见
看见了。
各位你记得耶稣曾经问一个瞎眼的人，在耶利哥的城外那地方啊，
大家记得耶稣曾经在耶利哥城外面问那个瞎眼的人，
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
这个盲眼的话我要能够看见，
但愿这也是你我的祷告，
但愿这个也是你我的祷告，
主啊我们要看见，
神啊我要看见，
我真是愿意看见，
我真是愿意看见，
我愿意真正的看见，
我愿意真正的看见，
确实的看见，
切实的看见，
彻底的看见，
彻底的看见，
堂堂的看见，
常常的看见，
让我看见了，我就能够真正的在你的面前明白我应该做什么。
我看见真看见了之后，我就真的能够在你面前切实的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对，先知他有属灵的看见，
所以我看到先知有属灵的看见。
我们想到在以色列的先知运动里面，
我看到在以色列的先知的运动里面，
可以说是有三个阶段，
可以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摩西开始，
第一个阶段是摩西开始，
摩西是神的先知，
摩西是神的先知，
摩西也在生命记里面说，他说以后要兴起一位好像我，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好像我。
那他也在创世纪里面讲到，
生命
纪里面讲到，将来要兴起一位好像我这样，我的弟兄要兴起来好先知这样。
所以他自己承认是先知，
所以他自己承认是先知，
他也实在是先知，
他也实在是先知。
先知是什么意思呢？
先知是什么意思？
神的发言人，
就是神的发言人，
要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
要将神的心意表达出来。
所以各位你记得吗？当摩西讲到律法里面的内容，
所以大家记得当摩西讲到律法的内容，
常常讲到是照着山上的样式，
常常讲到话照着山上的样形式，
样式。那么山上的样式就是神特别指示他的，
意思就是山上的样式就是神特别指示他的。
先知就是这样的，要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
先知就是这样，要将神的心意表达出来。
这个山上的样式怎么叫做样式呢？
那么这个山上的样式什么叫样式呢？
神向他启示出来，
就是神向他启示
出来，他能够领悟到的，
是他领悟到
的。他已经对会幕这一切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一幅图画了，
他已经对会幕的情形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
他先看见然后才能够传扬，
那他先看见然后才能够去传扬，
没有看见他就不能够传扬，
他没有看见他就不能够去传扬。
所以摩西他所做的工作一直叫他，神一直叫他看见然后传扬，
所以摩西做的工作神一直叫他先看到然后能够传扬。
当神选召他的时候，
当神选召他的时候，
看见，
叫他看到，
看见什么呢？
看到什么呢？
烧着的荆棘，
烧着的荆棘，
在旷野有烧着的荆棘，
在旷野有烧着的荆棘，
让他知道神的爱就是这样，永远不会熄灭，
就是叫他看到神的爱就是这样，永远不会消灭。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让他知道这位神是一个烈火的神，
让他知道这个神是一个烈火的神。
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的传统，
我知道摩西的传统，
甚至在以利亚以利沙还能够体会到这个，对不对？
甚至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还可以体会
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这个烈火能够烧毁一切不应该有的东西，
这个烈火能够烧毁一切那些不需要不应该有的，
这个烈火也是好像圣灵的火一样的，把我们这个整个的都挑旺起来，
这个烈火亦都好似生命嘅火咁样，将我哋整个都挑旺起嚟。
这个烈火是我们今天所需要
的。这个烈火系我今日需要嘅。
那么，摩西他在西奈山，他有看见。
咁摩西喺西奈山，佢有睇见。
他一直在神的面前看见而又看见。
佢一直喺神面前睇见又再睇见。
以后当他年老的时候，
以后当佢年老嘅时候，
神没有叫他进到迦南美地。
神冇俾佢入到迦南美地。
神叫他站在比斯加山上。
神俾佢企喺一个山上边，
在那个比斯加的山上面，他神说你要往东西南北观望。
神叫佢喺山上面能够从东西南北来观望。
神还是要叫他看见。
神仲系要俾佢睇
见，
有属灵嘅看见。
他就这样的存着信心死了。
咁佢系存着咁样存住信心死啦。
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佢冇得着所应许的。
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这样。
好多时候我就系咁样，
我不一定都得着神所应许我们。
我哋唔系一定都要得着神要应许我哋。
但是我们能够看见，
但我能够睇见，
能够体会，
能够体会，
能够接受，
能够接受，
能够享受，
能够享受。
所以摩西他一直就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摩西一直就有咁嘅经验。
我们记得不单是摩西他有这样的经验，
我记得不单止摩西有咁嘅经验，
都有这样的经验。
历代嘅先知都有咁嘅经验。
我们知道在先知运动里面第二个阶段。
我知道在先知运动里面第二个的阶段，
从撒母耳开始，
是从撒母耳开始。
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本来不是先知，
我知道撒母耳本来不是先知，
他是一位史诗，
他是一位史诗，
他是一位祭司，
他是一位祭司，
但是他也是先知，
但他也是先知。
神选召他，
神选召他。
那个时候这个环境是非常的不好，
那时的环境非常不好，
史诗时代是非常的混乱，
史诗时代非常的混乱。
关于史诗时代我在下第二堂还要再讲，
关于史诗时代我们下一堂要再讲。
你看在那个时候啊，撒母耳蒙召的那个时候怎么样，
在那个时候撒母耳蒙召的时候是怎样呢？
说那在撒母耳那在当那些日子，
撒母耳写到在那些的日子，
说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啊，他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默示，
不常有默
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什么意思呢？
难道神没有话要讲出来吗？
难道神没有要讲吗？
难道神没有信息要传出来吗？
难道神没有信息要传出来吗？
难道神没有心意要表达出来吗？
难道神没有心意要表达出来吗？不是，
神有很多的心意要表达出来，
神有很多的心意要表达出来，
但是人不要神的话，
但人不要神的话。
正好像阿摩斯书里面所说的，
这个就好像阿摩斯书那样，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吃，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吃，
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
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是因为人不愿意听神耶和华的话，
是因为人不肯听神耶和华的话。
神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着急，
神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焦急，
神正是愿意很多的人得到他的话，
神真的愿意很多人得到他的话，
但是人不要，
但人不要。
结果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于是耶和华的话稀少，不常有默示。
所以耶和华神就选召撒母耳，
所以耶和华神就宣召撒母耳。
难道当时没有神的工人吗？
难道当时没有神的工人？
有，
有
不少，
不少。
那些人也有侍奉的经验，
他也都有侍奉的经验。
好像以利就是很有经验的一个祭司，
好像以利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祭司。
但是一个人不能够靠着经验来侍奉神，
但一个人不能够靠着经验来侍奉神。
最宝贵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心，
神看最宝贵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心。
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不大容易明白，
有很多时候我看圣经不易明白，
就是在撒母耳记第三章里面所记载撒母耳蒙召的经验。
譬如在撒母耳记里面第三章讲到撒母耳蒙召的经验，
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
在那时撒母耳还没认识耶和华，
不是没有认识耶和华，
不是没有认识，
就是表明他没有很深的认识耶和华，
就是表明他没有很深入的认识耶和华。
他的属灵的情形还比较幼稚，
他属灵的情形还比较幼稚。
神情愿拣选一个属灵的经历还不够深的人来侍奉他，
神情愿拣选一个属灵的经验还没够深的人来侍奉他。
因为到底侍奉不是凭经验，
因为侍奉不是凭经验的，
而是要真正的凭着神的恩典，
神的信心。
有的时候我们思想到有一些被神重用的仆人，
有很多时候我想到有些被神所重用的仆人，
但是曾几何时啊？
但是曾几何时
以后就慢慢的衰落下去，
以后就衰落下去了。
为什么呢？
点解呢？
起初是完全有顺服神的心，
起初是有完全顺服神的心，
没有多少经验，
没什么经验，
心里面一点也没有把握，
心里面没有什么把握，
完全战战兢兢的依靠神，
完全全全战战兢兢的依靠神。
但是以后啊，神使用他，
但以后神使用他，
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
他有名了，
他有名了，
他很 popular 啊，很多的人都喜欢听他了，
他很受人欢迎，很多人都喜欢听他了。
慢慢的就凭着他自己啊一点点经验，
慢慢就凭着他一点的经验，
以后他就没落下来，
以后他就没落下来了。
神不要那些很有经验的人，
神不要那些很有经验的人，
神要一些非常肯顺服的人，
神要一啲非常肯信服嘅人，好似撒母耳咁样。
所以结果神必须要使用撒母耳。
所以神必须要使用撒母耳，
让撒母耳成为神的先知，
让撒母耳成为神的先知，
让撒母耳能够看见，
让撒母耳能够睇见，
看见了之后就把信息传出去，
睇见之后就能够将信息传出去。
各位，你记得撒母耳不是选了这个扫罗吗？
大家记唔记得撒母耳唔系选咗呢个扫罗吗？
那么事实上，你们记得扫罗是怎么被？怎么被这个安利，被这个高利的这个经验？
大家知唔知道扫罗系点样被高立嘅经验呢？
那就是各位记得当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要求王的时候，
意思就大概就系话以色列人要向撒母耳求一个皇帝嘅时候，
撒母耳他很不愿意，
撒母耳好唔愿意，
但是不愿意呢也没有办法了。
撒母耳话唔愿意都冇办法啦，
所以神就在这环境方面安排。
神于是神就喺环境入边安排。
这扫罗啊，他丢了一只驴。丢在一个驴
啊！佢又跌喺一个驴穴入边。
那么大家都知道，丢了一个牲口。
佢跌落一个深嘅窿入边。
没有，
唔见咗个驴。
那么以后就有人说啊，在那城里面有一个仙剑。
咁佢就话俾有人就话俾佢知，城入边有一个叫仙剑嘅。
不是叫仙剑，就是有一个仙剑哈 ，seer。
有一个有人见到，
系咪有先见？各位
先见，
但那就是先知的意思。
就先知嘅意思。
那么先见是什么意思呢？
咁先见系咩意思咧？
就是、看见的意思，就是。
就系能够睇见嘅意思。
那么，所以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撒母耳佢一个先知就咁样。
因为当时实在是有这样的一类人。
就系事实上当时有呢类嘅人。
那么我们就知道以后扫罗啊，实在是失败。
以后我就知道扫罗实在是失败的。
神就叫撒母耳另外要找，在耶西家里面不要找一个人来。
神就叫撒母神就叫撒母耳在耶西的家里面再找一个人出来代替。
神就特别告诉撒母耳，
神就特别告诉撒母耳，
人是看外表的，看外貌的，
人是看外表看 外貌的，
但是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
但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的。
神就一直的训练撒母耳，
神就一直的训练撒母耳，
叫他有属灵的看见，
给他有属灵的看见。
那么我记得譬如以利亚以利沙，
譬如我们就一直觉得以利亚以利沙
他们两个神的先知，
他两个神的先知，
我们记得特别是从撒母耳开始的时候，这个先知叫做神人的 man of God，
特别我就知道在撒母耳，特别从撒母耳开始先知就叫做神人了。很多时候
那我们记得在摩西的时候特别叫做耶和华的仆人，
特别摩西的时候他讲到是耶和华的仆人，
很多时候叫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实在先知是耶和华的仆人，
很多时候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其实先知就是耶和华的仆人。
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当在约书亚记里面就讲到约书亚怎么 叫他呢，
那我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约书亚怎样说，怎样讲到他呢，是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的帮手，
他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的帮手，
他一直就成为一个帮手，一个帮手的身份，
他一直就成为一个帮手，一个帮手的身份，
一直等到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里面，
一直等到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里面，
约书亚称为耶和华的仆人，
约书亚称为耶和华的仆人，
很高的很珍贵的称呼，
这个一个很高很尊贵的称呼，
一个仆人没有自己的意思，
一个仆人没有自己的意思，
完全顺服主人，
完全顺服主人。
那么我们就想到在撒母耳开始那个时候都叫神人，神人撒母耳，神人以利亚，神人以利沙。
咁于是我就知道在撒母耳开始的时候，他就称呼他们神人，讲到有神人撒母耳，神人以利亚，神人以利沙。
那么这些神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咁这些神人是什么人来的呢？
就是一些真正肯祷告付代价的人，
就是一些真正肯祷告付代价的人。
神人的意思就是属于神的，真正是被神所使用的人。
神人的意思就是属于神，真正被神使用的人。
他们是 man of prayer。 你看撒母耳的祷告，以后有的人还提到撒母耳的代求是非常有力量，
他们是祷告的人，我们看到撒母耳以后的祷告是多么有力量。
我们记得以利亚他在加密山顶上的那种树林的风度，
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那种属灵的风度，
哎呀，我们真是觉得他们这些人真是能够摸到神的心意，
我真的觉得这帮人真的能够摸到神的心意。
我们也想到以利沙，你看他做了多少的神迹奇事，
我看到以利沙他能够做了多少神迹奇事，
因为他实在是神人，
因为他实在是神人，
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所以各位记得吗？有一次不是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吗？
大家唔系记得有一次耶稣为佢嘅仆人祷告。
当时亚兰的军队已经把那个城围困起来。
当时亚兰嘅军队已经将佢呢个城困起嚟。
所以伊丽莎的仆人就心里面很着急。
所以伊丽莎嘅仆人心里边就好焦急。
着急到一个地步，说的不行了，没有办法了，现在已经我们遭到很大的危险了。
他焦急到一个地步，说没办法了，我们已经到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伊丽莎怎么祷告呢？
伊丽莎怎么说呢？
他说，求耶和华神能够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
求耶和华神能够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
叫他能够看见，
叫他能够看
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同在的更多。
哦，这些神的仆人神人他们实在有属灵的看见。
那这神的仆人神人实在有属灵的看见。
所以伊丽莎看见，如果那些没有属灵看见的人，他们这些人简直是没有办法。
所以伊丽莎看见这些没有属灵看见人，在这些人来讲实在没办法。
各位记得吗？有一次不是伊丽莎出去的时候，有一些童子就说，哎，这个秃头啊，说秃头，结果伊丽莎生气啊，就是叫这个，你们记得吧？圣经后来就是狮子还是熊啊，你们记得吧？是把那个童子吞灭了，对不对？
啊，伊丽莎一次出去就见到一班嘅细路仔，呢班细路仔就指住佢话呢个秃头，咁伊丽莎就好唔高兴啦。咁后来呢班嘅童子就被吞灭咗。
有的人说是应该放狮子，有的人说应该熊，不过这不要紧，这是被野兽啊吞吃。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怎么伊丽莎这个人这么凶呢？
咁呢细路仔就俾狮子或者其他野兽就吞灭咗啦。咁我有时就谂下伊丽莎点解呢个人咁恶咧？
这么小气嘛？你叫我秃头就秃头了嘛？
咁你咁小气，人就叫你秃头就秃头啦。
但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
但呢个问题唔系好简单。
因为那些童子其实就是预备要做传道的。
因为那些的小孩就是预备将来要做传道人，
他们是先知学校的人，
他们是先知学校的人，
他们要做先知，
他们要做先知，
但是他们竟然这样的没有属灵的见解，
但他竟然这样没有属灵的见证，
对神的仆人不尊重，
对神的仆人不尊重。
伊丽莎不是为他自己，他实在感觉到这些人实在要遭受到神的刑罚。
伊丽莎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觉得这班人实在要受到神的惩罚。
因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人，
因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人，
一定要有属灵的见解，
一定要有属灵的见证，
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这个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尊重神的仆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尊重神的仆人，
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到这种属灵方面的事，
我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属灵方面的事。
事实上的确是这样，
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种属灵的见解，
我一定要注意到这种属灵的见证。
那么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事实上在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说到这里
也许我稍微打岔一下，
讲到这里或者我打岔一点讲一下，
很多时候讲到童子少年，
那我们很多时候说就童子少年，
不要以为他们是很小的人，
不要以为他们很小个，
这个字所用的那个字啊，
咁呢个用呢个呢个字呢，
可以从两岁开始到四十岁，
可以从两岁开始到四十岁
啊。所以是约书亚是一个少年人，我们讲少年我们都是想到这个是十几岁的，其实不是，很多的时候都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
所以我就话到约书亚是少年人，其实我想到少年人以为都是十几岁的，其实不是的。
那么无论如何，有的时候讲到先知的仆人，其实不是用人了，其实是他的门徒。
其实我旧约圣经很多时候讲到先知的仆人，其实不是说到是他的仆人，是他的门徒
啊。有的讲儿子其实也是门徒的意思，
其实有时候讲到儿子也是门徒的意思、
不过这都是加插进去的，
那这个是加插。
无论如何意思就是说，先知他的信息就是有属灵的看见，
无论如何 我们就说先知他的信息是有属灵的意思。
譬如在哈巴谷书里面，
譬如哈巴谷书里面，
是不是也是这个哈巴谷的末世，
这个是哈巴谷的默示，
意思就是哈巴谷他所特别看见的，
意思就是哈巴谷他特别看见的，
意思就是说哈巴谷他有特别的托付，
意思就是哈巴谷他有特别的托付。
但是在这里面又有点分别了，
但是在这个里面又有一点分别，
因为这个先知的信息是用两个不同的字，
因为先知的信息是用两个不同的字，
一个字就是看见，
一个字就是看见，
另外一个字就是负担，
另外一个字就是负担。
如果单独讲到哈巴谷的末世，不是特别着重他的看见，
如果我说单单是哈巴谷的末世，不单只是讲到他的看见，
不是讲到他的看见，
不是讲到他的看见，
大部分所着重的重点不是在那里，
因为他大部分的重点不在那里，
是所用的字是马上，这个马上这个字眼呢就是负担的意思，
他用的字就是马上，这个字就是负担的意思。
譬如说在哈巴谷第二章里面，
譬如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
他就是各位你记得哈巴谷上到这个守望楼上，
咁大家記得哈巴谷上咗呢個守望嘅樓上
面。咁神就是要叫他有所看見。
神一直就要叫佢有所看見。
他說你要把你的默把默示寫下來。
你要將默示寫低。
咁這個默示呢，應該反而看見了。
咁呢个默示应该放落嚟就睇见啦。
意思你看见你就把它写出来。
意思就话你睇见你就写出嚟。
写出来之后使大家都能够看见。
写出嚟就使到大家都能够睇见。
神的预言不会这样的迟延下去。
神嘅预言唔会咁样继续落去。
一定要应验的。
一定要应验落去嘅。
那么就是讲到这是属灵的看见。
咁啊讲到呢个属灵嘅看见。
但是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哈巴谷的默示。
咁喺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嗰度讲到呢个系哈巴谷嘅默示。
有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外邦的那些信息的时候，
有时喺以赛亚书入边讲到嗰外邦嘅信息嘅时候，
大多数这个信息这个字眼呢，是用玛撒，是用负担的意思。
大多数呢讲到呢个字嘅时候，就用到玛撒，就系负担嘅意思。
那么什么负担呢？
咁系咩负担呢？
就是神要把这一些事情交给他，
就系话神要将一切嘅事情交俾佢，
叫他要把这一些话。带出来，
叫佢将呢啲话都要带出嚟。
那么这些话带出来的时候怎么样？
咁将呢话带出嚟就点呢？
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难处。
就俾佢心入边有好多嘅挣扎，有好多嘅难处。
有的时候这样的话讲出来啊，人家不要听的。
有好多时候讲呢啲话出嚟，好多人都唔想听。
如果你讲到的时候讲啲笑话，讲啲幽默的话，人家都是皆大欢喜，很喜欢听。
如果你讲笑话，讲好幽默嘅话，人都系好欢迎，好想听。
如果你把这个信息加得严重一点呢？
咁如果你将个信息讲得严重一啲咧？
哦，那他人家说这个话太难了，我们怎么能够听？
咁人就话呢啲话太难啦，我系点能够听呢？
所以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传道如果真的忠心的话，很难讨人喜欢。
所以我哋呢做传道嘅，如果真正忠心嘅话，有啲时候好难叫人开心嘅。
因为啊，如果我们直接讲出来，人家都不喜欢听。
因为如果我讲出来，人都唔中意听。
但是还是要讲。
但系仲要
讲。因为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给我们的负担。
因为呢个神所托付我哋，俾我哋嘅负担。
特别在耶利米书里面，
特别耶利米书入边，
耶利米是一个很爱国的人。
耶利米系一个好爱国嘅人。
他愿以色列国败亡，
佢唔愿意以色列国败亡。
但是他知道以色列国一定要败亡。
但系佢知道以色列国一定要败亡。
甚至他劝以色列人呢，要向我所讲的以色列人是犹大的南国的以色列人，向巴比伦投降。
佢甚至要话话俾犹太国嘅以色列人，话俾知要向巴比伦人投降。
这是一种失败主义者。
呢个系一个失败主义者。
他好像是别的人以为他是完全卖国仔啊，好像说。
有啲人以为佢系完全一个卖国嘅人。
他受到很多的迫害。
啊，佢受到好多嘅迫害。
其实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其实佢系一个爱国嘅人。
但他讲的那个信息就是那样的信息。
但系佢所讲嘅信息就系咁嘅信息。
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佢心里面有好多嘅挣扎。
带着眼泪。
于是佢带住眼泪，
带着叹息，
带住叹息，
要把这样的信息传出来，
要将咁嘅信息传出嚟。
所以有一个研究圣经的人，
于是有一个研究圣经嘅人，
他是犹太人，
佢系犹太人，
而且他的信仰有的地方也不是很对。
咁佢信仰有啲都唔系好啱嘅。
实在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但有本书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The Prophets 那个，我在讲义没有写，他是 A.J. Heschel 那个人，好像现在的还在。他是一个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一个教授。
他是一个犹太的神学院的教授，他写一本书是叫做The Prophets。
他里面特别有一个名字叫 Divine Pathos。意思就是说一种神所给他的那一种非常苦恼的一种很剧烈的那种情绪。
他写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意思就是说，
不是那本书，那本书里面有个名字，
书里面有个名词，就是说他里面有一种很苦恼很痛苦的那个，
就是那很多很大的挣扎，
有很大很痛苦的挣扎。
耶利米说，他说我不想传了。
耶利米说我不想传了，
我不想传道了，
我不想传道。
但是在他的里面呢，
但在他里面
有火在那里烧，
有火在那
里烧。什么地
方烧呢？在哪里烧呢？
在他的骨头里面烧着，
在他的骨里面这样烧，
叫他很忍不住，
叫他忍不住，
他一定要把它传出来，
他一定要将它传出来。
他很多时候就叹息，
他很多时候就叹息。
他说有很多的那些先知祭司，
有很多的先知祭司，
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
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
大家都喜欢听平安的信息，
大家都喜欢听平安的信息，
但事实没有平安，
但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清清祸祸的抑制我百姓的损伤，轻轻复复的抑制我百姓的损伤，轻轻复复的
抑制我，
抑制百姓，我的百姓的损伤。
他是轻轻复的在这里抑制我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他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
这是在耶利米第六章第十四节。
这个就在耶利米第六章第十四节。他们轻轻忽视的抑制我百姓的损伤。
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行道的时候要付起很大的代价。
那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行道的时候要付起很大的代价，
要很重的重担，
要很重的重担。
但这就是神所托付他的信息，
但这个就是神要托付他的信息。
那么这就是写作先知所特有的一种的经验，
那这个就是写作先知特有的经验。
我曾经说过第一个阶段是摩西，
那我曾经说过第一个阶段是摩西，
从摩西开始，
从摩西开始。
第二个阶段是撒母耳，
第二个阶段是撒母耳，
从撒母耳开始，
从撒母耳开始。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从阿摩斯开始，
从阿摩斯开始。
因为阿摩斯是写作先知的第一位，
因为阿摩斯是写作先知的第一位。
那么这个第一位写作的先知呢？
咁呢位第一位写作的先知，
他有很多的信息，
佢有好多的信息传出嚟。
在这个所谓 writing prophet， 在这个写作的先知里面呢？
喺呢个写作的先知里面呢？
他们的重点，他们工作的重点怎么样？
佢哋工作嘅重点是怎样呢？
跟在撒母耳的那个时代不大一样，
跟在撒母耳的时代不同一样。
我们知道撒母耳他讲完道之后马上打雷，有下雨，很伟大的一个景象。
我知道撒母耳他讲完道之后有下雷，有落雨，这么伟大的景象，
表明神的公义，
表明神的公义。
我们记得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看见火降下来，让别的人吃在城里，耶和华的真神。
譬如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看见神降火下来，被人看到神的真神。
那么我们记得以利亚他有很多的神迹，
我记得看到以利亚有很多的神迹，
神就用这样特别的方法来叫人得着神的信息，
神就用这样特别的方法叫人看到神的信息，
叫人能够看见，
叫人能够看见。
但是啊，当写作的先知里的经验当中呢，
但是那些写作先知的经验里面，
他们没有讲到一种特殊的那种一种神迹奇事，
他们没有讲到一种很突出的神迹奇事，
不是没有神迹奇事，
不是说没有神迹奇事，但是说他们不着重神迹奇事。
今天有人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么少神迹奇事呢？
那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那么少神迹奇事呢？
我想神有他的意思，
我想神有他的意思，
不一定神迹奇事就是最高的，
不一定神迹奇事就是最高的，
话语要比神迹奇事还重要，
话语比神迹奇事更加重要。
你看以利亚以利沙他讲了多少话，
那 你看看以利亚以撒讲了多少，
但是他们用工作 来表达他的信息，
但他用工作表达他的信息。
在写作的先知里面呢，
在写作的先知里面呢，
他们工作就是话语，很多的话语，
他的工作就是话语，很多的话语。
我感觉到在这个时代里面，圣灵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我感觉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不但叫我们看见，
不但叫我们看见，
而且叫我们听见，
而且叫我们听见。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因为这是这样的有负担的信息，
因为这个是有这样的有负担的信息，
要传出来，要释放出来，
要传出来，要释放出来，叫人能够得着。
先知有的时候的确有非常特殊的经历，
先知的确有时候有非常特别的经历，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但有些时候
好像这个经验是普通的经验，
好像这个经验是一个普通的经验，
但是有属灵的思想，
但有属灵的思想。
譬如阿摩斯，
譬如阿摩斯，
他看见夏天的果子，
他看见夏天的果子，
他就马上想到以色列的结局就到了，
咁佢立即谂到以色列嘅结局就到啦。
这个果子如果不摘下来的话，
咁呢个果子再唔落嚟嘅话，
就烂了。
就烂了。
如果神的恩典我们不好好的来接受的话，
如果神的恩典我们不好好来接受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
我就失去了。
如果我们不及时悔改的话，
如果我们不及时悔改的话，审判就临到我们了。
所以诸如此类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
所以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
先知的意象，
先知的意
象，先知的感受，
先知的感受。
有的是特殊的经验，
有的是特殊的经验，
有的好像是很普通的经验，
有的好像很普通的经验。
有一次耶利米神说你要到窑匠家里去，
尤其耶利米神告诉他知你到窑匠的家
里，那不是异象，
那个不是异象，
但是他有属灵的看见，
但他有属灵的看见。
他到那里去的时候，
他去那里的时候，
那个窑匠就在那里做这个器皿，
那个窑匠就在那里做器皿，
有一个转轮，
有一个转轮。
那么他以后啊，耶利米就体会到，
咁以后耶利米就体会到，
神就是窑匠，
神就系嗰个窑匠
，Sovereign God， 他有绝对的权能，
佢有绝对嘅权能。
这个转轮是什么呢？
咁呢个转轮系乜嘢？
可以说是一种环境 situation，
就系我哋环境 situation，
是我们这个 environment， 是我们的环境，
就系我哋嘅环境。
神就借着他的环境，
神就藉着佢嘅环境，
造就我们，造就我们。
来到造就我们，
让我们能够做成他合用的器皿，
叫我能够做成他合用的器皿。
窑匠他心里面已经有一定的意思，
窑匠他心里面一定有一定的意思，
他不需要事前很多的解释，
他不需要事前很多的解释，
但以后就能够做成器皿，
但他以后就能够做成器皿。
如果做坏了呢？
如果做
坏了，
做坏咗嘅话，
咁就把它扔掉，咁就重新再做过，
咁就将佢掉咗就再做过，
重新再做过，
就重新再做过。
这个转轮呢，不是机器，
啊，这个转轮唔系机器，
它是用这个脚来踩的，用脚来踏的
吓，佢系用只脚嚟踩嚟喐，
有的时候要快一点。
有时候快一点，
有一点是慢一点，
有时候慢啲。
那么神对我们也是这样，
神对我哋都系咁样，
各样的环境，
藉着各样嘅环境嚟到磨练我哋。
有的时候很快乐，
有啲时候
很
开心，
痛苦，
有啲时候好，
有的很顺利，
有时候好顺利，
有的时候很不顺，
有时好唔顺利。
用各样的环境嚟造就我们，
用各样嘅环境嚟造就我哋。神就话俾耶利米知道，
神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神对以色列人都系咁样。
所以这不是异象。
其实这个不是异象，
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看得见，
就是日常生活能够看到的，
但是这是异象，
但是这个是异象，
因为耶利米他能够看到神的心意，
因为耶利米他看到神的心意，
所以他有负担，
所以他有负担，
他把神的信息传出来，
他将神的信息传出来，
因为有负担的人，
因为有负担的人
真正的能够做神的工作，
才能够真正做神的工作。
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怜悯，
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怜悯，
神不但托付你我要明白神的话语，
神不但托付你我要明白神的话语，
主要的是托付我们能够成为话语的一个传递者，
主要就是托付我们成为这个话语一个传递者，
叫我们真实成为当代的见证人，
叫我能够真实成为当代的见证人。
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怜悯，
我实在需要神的怜悯，
祝福我们，
但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你。主啊，我们不要别的，我们最需要就是能够看见。主啊，我要能看见，我真的能够看清楚，我真的能够看真实，我真的能够看彻底。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愿意领受，然后我就把我所看见的放在心里面，甚至于叫我成为心灵里面的负担，有冲突，有矛盾，有挣扎。但是主啊，这是你的话，我就要传出来，这是你的话，我就要实行出来，我就要遵行出来，我就要传递出来，甚至有人不愿意接受还是要讲。哦，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实能够成为当代的见证人，叫我们每一个人清楚地看见，有明确的见解，能够有属灵的敏锐的感觉，能够有很重的负担，然后我们就把这负担释放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叫多人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拯救，让他们从罪恶的道路上转回，走向西岸的大道，向着你，他们走的时候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但愿恩主你就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能够得着你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